好，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首先，早上我们有谈到那个无尽灯，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啊。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啊，里面还有很多意思，没办法细讲，但在这里点一下。我们无尽灯，它这里面有谈到，文我觉居士把这些12000摩尼啊，转为菩萨以后，就回到黑暗处，回到魔宫。那这个点那个灯啊，其实我们经常有很多法，你如果看这个文我觉经，你会看到，它所有的法会汇向心地，会汇向心地。那所以说，我们要点什么灯？点你的心灯。一个人内心不光明哈，怎么你看的是黑暗，你也没办法给人家智慧。所以我们不用说头上点的油灯到最后照别人，不是啊，带着智慧，即便在黑暗，内心也是光明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个灯。那再过来，不仅是对别人是灯，对自己也是灯。我常讲有一个道理啊，像我们现在难得修学佛法，但是不是很容易就会退，是吧？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所以我常举例，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他是有慈悲的，那这个慈悲啊，因为他是慈悲心很重，所以他能帮助人。可是如果碰到一个你讨厌的，你就没办法帮助的，别的都可以，这个不行，就会很恨。所以有的人念佛念得非常有，这个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没功德，他有功德，他平常修得非常好，但有一个跟他冤亲债主，就临终那一个很好心跟他来忏悔，他火气就跳起来了。因为这个在现实是有的，有人念佛几十年，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念佛很几十年，人品非常好，没想到在一次生病的因缘，他竟然经常想到几十年前他的不圆满婚姻，他一直在怨。可见他的念佛透过他自我的要求把烦恼给压下来，但没有除掉他。所以当他的理性慢慢退失的时候，这个烦恼叮就喷跑上来了。好，这就是这个问题了。所以务必要很清楚啊。那好，我们现在啊，类似这种情形，但有人他有慈悲，他还有无常。比如说我碰到一个人，我很讨厌他，我的慈悲心突然没用了，但我有无常，这个无常会帮助我。人生就是如此，再恨也是如此，也带不去，只是苦了自己，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放下吧，一放下的时候就想说，不但我苦，他也苦，他因为苦才让我苦，所以慈悲心又跑回来。因为无常让他的慈悲心本来很弱，就因为无常的观察让慈悲心有支撑的力量，有时候是因为慈悲心的力量让无常的能力也提升了。有人持戒，有人修定，重功德那灯灯相传。所以有没有发觉这个人就越来越不容易倒，因为有他很多功德支撑着，他不是单一靠一法，就是法法相润滋润起来。所以这种人越来越不容易倒，因为他就像我们那个有的人企业啊，这边也投资，那边也投资，偶尔某一个景气不好，某一个行业景气不好，不影响他，因为他其他收入都有。这叫做产业无量，在阿含经里面就产业无量。有人偷人家5000就被抓去关了，为什么？他没钱还，就马上抓了。有人偷人家1000万钱没问题，你说不公平啊。可是问题是他平常修戒修定修慧善法功德产业无量，即便倒了1000万也不影响，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能看表面啊。有的人说哎呀，造那么多恶业，没有，他其实背后还有另外他的福德力。那有的人造一点小善，但不能堪其不堪他的恶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重功德，叫产业无量，就善法随缘成就善法，依法互相结构，互相牵连， 牵连起来。我们经常一慈悲法一生会引申跟慈悲相应的法会生，那越深越扩充越扩充，然后很多善法都会被拿进来。所以有人要是点一盏灯，那其他灯其他的善法灯就会一个一个被点出来。好，怕的是你那个没灯点不来，就一直按下去。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修行啊，我们态度都不，现在态度就会不大一样。你不能光这样啊，你还要这样这样，没错，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但不对某些人他做不到。好，你做不到没关系，但我知道你有生善法的因缘。好，我不让你马上，你这个烦恼那么重，你应该对治烦恼。但有些人没办法，我不是在纵容大家的烦恼，但我们是面对众生的时候要这样想，他某些烦恼没办法断，但他却有某些善法可以生。好，我不让你断烦恼，我让你增善法，等你善法一生，功德力业生，恶法自动断，就是动断。所以这里面不是用我们单纯的狭隘的想法去看这个世间事，佛法里面很奥妙，它种种彼此的缘起的道理是如此奥妙的。所以菩萨在度化众生就升起很多的方便善巧，但这里面不是随便给方便，是看到彼此关系的啊。有时候他以以呵责，以便引申他另外一个善法，是这样的啊。啊，所以说你看，他能用这个来引申他的善法，啊，用疾病引申人家善法。所以最近我常举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哈，大家听听，因为这个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错看世间，其实世间法有没有定法？没有，但是看你怎么心来对待。啊，有人因为受到虐待，先生不好，太太不好，到最后，哎呀，人生不可爱，就开始念佛。啊，终于这种很不得已的念，就像有人要往生说，我就你有没有放下？有啊。真的吗？那不然要怎么办？所以那个放下是不得已的，不过也总算有放一点，那也放一点。好，就勉勉强强念念念念，啊，终于去了，下品下层，因为他有点不甘愿嘛，不过总算也去了，终于勉强六十分及格，下品下层一去。看到那个虐待的人竟然是上品上身，虐待他的是上品上身，他本来都对佛很恭敬，看到那一个虐待他的竟然是上品上身，他实在是很不满，要找佛陀。佛陀啊，我就是被他虐待才来念我的，就是他这样虐待虐待我一辈子，这种人怎么有资格来净土？他不但来了还比我高，怎么讲我这口气难吞了，我就说你这种人就是要被虐待才来的。我找不到人好虐待，终于有菩萨发心说要去虐待你。他其实很不愿意，不过就是为了成就你是要去虐待你。他也很苦，你也很苦，就像以前我在佛学院里面，我们学生骂完了，我就很不安，这些学生这样骂会不会伤害到他，所以我要偷偷去看，嘿，人家睡得可好了。对吧，他人家打鼾了，我还睡不着。就像这样，所以虐待的人有时候很苦的，所以因此他的功劳大，上品上身，因为他把你渡来下品下身。好吧，所以有时候啊，有些人啊，他其实真正是利益你，但又被你冤枉，他才苦呢。啊，当然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了，那我们这样想总是不会亏啦。我们当然不是一厢情愿，但很多事情真也会如你所想，在佛法的甚深缘起当中，有时候是从很多不同的因缘启发出来的。总之不管善缘逆缘恶缘，用清净心都变清净法缘。好，那这个我们又有谈到这个菩萨的病啊，那个病里面有谈到他维摩诘居士的病是因为悲，但我们是因为贪，悲跟贪有相似处，差在哪里？染不染，值不值？ 所以他也有类似贪，但这个贪是因为悲而生的，不忍心舍众生。但我们是以可爱近生子，所以所有病是从这里来的。那必然病从这里来，我们现在像我们很难一下舍掉贪，所以我们会有所执，所以我们会有病。好，那有病吃药了，但吃药光吃药不一定有用。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一直都弄颠倒，什么弄颠倒？我们天天挂碍病，天天挂碍病，你天天吃药，天天吃药，天天挂碍病，这个身见啊，卧执不停啊。所以你的病越挂碍越爱走，病根不会啊。所以你应该吃药吃，但你学会放下，两个药同时就好得快。为什么？因为一切身体的种种是由心的不平衡来的，由内心放下世间一切正挂碍的平衡啊，放下这个，然后同样吃药再吃。所以一般碰到病就是说，身体的交给医生，他怎么讲我怎么做，但心理的交给我自己，交给佛法，两头进行才能拔根。我说的话，你越在乎身体，这一份爱着之心会让你的心越加不平衡，越加不平衡，越挂碍，越挂碍，身心越来越不健康。所以不要整个身心一直着重于身体，这个身体当然要照顾，我们一时放不下，让医生来处理，但属于你自己身心灵的部分要去除，那份对世间多追求多苦恼的事情啊，应该要放下。放下的时候以这两者来平衡啊，是最容易健康的啊。因为身心的不平才造成四大不平，四大不平造成身体不平，源头是在这里。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看那个第，因为我们要标数字哈，不过就是第六，就是我们的第那个不思议品啊。那不思议品以后，它这里就第一个，维摩诘居士他是示现这个病，由这个病以后就衍生种种说法。这时候说法的时候，我们他这里面有讲啊，菩萨啊。但在那个问病的时候就有谈到说，曾经经文里面谈的有疾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有病的菩萨应该怎么调啊，不住其中，亦啊依附不住不调伏心。我们有病的时候啊，应是调，应怎么调伏？不住其中，既不调伏也会不调伏。换句话就怎么讲，就是我们在我们要调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境，就像你，我们用一个道理，梦中有病应该怎么医？对，梦中有病找医生会不会延长梦的串习？对，所以梦中的病应该怎么样？不管有病没病接不住才行，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经常怎么样，我常举例啊，带着戒定慧的宝剑去找贪嗔痴，对不对？哇，那当然很英雄咯。所以在砍贪嗔痴的时候啊，应该还留点贪嗔痴。为什么？贪嗔痴要没有的话，戒定慧就无用武之地，我这个英雄就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这里面其实隐藏我们修行的阶段，我们不断利用修行肯定自我，结果在修行不断修行让肯定自我，反而让烦恼一直延续，因为那个肯定自我才是真烦恼处。所以放下的朝那块，结果不断的去经营去在乎它，越在乎它越被绑着，越你在乎它它就存在，一存在所存在能存在，能存在所存在，彼此相依存在。所以执着戒定慧就有贪嗔痴，执着贪嗔痴就有戒定慧，结果忘了真正的戒定慧是离开这些颠倒才叫戒定慧。不知戒定慧，执着戒定慧，拿着戒定慧去断贪嗔痴，结果越断贪嗔痴，贪嗔痴越在，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没弄清楚，就越修越苦恼，越奇怪，修了老半天， 我常举例啊，我像我这样修行的二十几年了、啊，跑得很快啊，想想多少总就把烦恼拉远一点吧，好、啊，就算不敢说把烦恼都断尽，应该有点距离吧，然后就跑一跑，我回头看一下，嘣，就撞到了。也就是我跑了二十几年，原来烦恼一直跟在我后头。我还以为多远，就一转头就撞到了。那我就说，拜托你不要跟那么紧，我这二十几年难道白修的吗？那个烦恼讲说，不是我跟着你很紧，是你一直拉着我跑。你知道意思吧？你一直拉着我跑，不是我要追你，你始终是带着烦恼修，所以你当然摆不开我，因为你就不放下我，我怎么跑得开你？知道吧？这种很维系的地方要不看清楚，有时候我们的修行一直停顿在原地，以为进步，其实没有，人天福报倒修不少，嗯，但真正解脱 no。 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不思议品。那不思议品里面最主要是它的视线、啊、就是说有狮子座。那这个为什么会视线狮子座？最主要是舍利弗，你看随时利用因缘度化众生。舍利弗来了呢，来到这个文我杰居士的房间，怎么没有椅子呢？好，又来了。所以说怪不得他们希望有文殊菩萨在，但随便起个念头，文我杰居士都知道你是来求法还是找椅子坐的。文我杰居士马上就说，你是求法还是找椅子坐的？哇，这个当然一起心他就知道，他说好，如果你要椅子坐，他直接就从他方国土接引这个大的狮子座，然后遍满整个维摩诘方丈室，切不相往来，就是现不可思议神通啊。我们看这个第这里面有讲啊，我们看这个文里面他怎么谈，他说儿时长者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仁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等国土有上好妙功德成就狮子之座？哪里有、哦、有这样的狮子座？文殊师利言、哦、居士，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有世界名须弥相，其国号须弥灯王，今现在彼国身长八万四千由旬，其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言是第一。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即使彼国遣三万二千狮子座高广啊严禁来入维摩诘室，诸菩萨大弟子四万四天王等习所未见，其事广博啊，悉皆包容三万二千狮子座，无所妨碍，以毗离啊毗耶离尘啊，即阎浮提四天下，亦不者破啊，亦不破者，悉见如故啊。怎么会这样呢？这么大的东西塞到这里面，竟然不会记住？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啊，你梦中不是经常梦到一栋房子，房子里面挤出你的脑袋啊？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也无自性，正义无自性，随因缘大小，有障碍者，像我们为什么不能融通？因为你有挂碍，有挂碍造成你的通力不能展现。像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像形象的妖挂碍，所以我们不容易跟人打成一片。是一个像小孩子，他那个挂碍少，所以小孩子尤其是越小的越容易跟其他的小孩子混在一块。我们经常看到黑的白的黄的放在一块，不懂文字的都能玩成一块，玩得很高兴。那我们都还懂得半，有的英文好，有的还不好，不过合在一块总是就没办法打成一片。为什么？挂碍多。好，所以我们的融通性在哪里？我常举说，我们像现在这里的空间到哪里？自在到哪里？自在到墙的地方。所以你的福报到哪里，你的自在度到哪里，就到你的执着升起处嘛。 你一下就执着，你的空间就小。你如果越不执着，你的空间就大。你哪个地方开始立墙，你就到那里就停止了。所以有人问说没福报，你量不够啊，你的舍心不够，你的执着不够，所以你就卡在那里啊。你如果这也舍，那也舍，那也舍，空间就咚咚咚一打开，连我也舍，所以我们入众生心。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入众生心？你都带着你的心怎么入众生心？你们都不了解我，你也没了解别人啊。你经常用你的态度去认知别人，你怎么想认知啊？你应该放下成见，你就容易去了解别人。是那个我执法执才是产生障碍的地方啊。所以他们为什么能现这个？包括你看啊，在这样的再大的东西啊，都能挤得进来。地藏经不是吗？每个人啊，进入地狱都看到自己身遍满地狱，为什么？唯心所现，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神通里面啊，他为什么能将很大东西塞在这么小的地方？乃至这个不思议品还讲，把三千大千世界切成一块，把它丢到过恒河沙世界来去啊，这边众生都不知道。你说哪有可能？有啊，像你肚子里面的众生啊，你已经跑来跑去，他都不知道，他看不到动啊，对不对？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众生？有啊，你从你家到现在来到这里，他都不知道你在走路了，因为它的量太小，它看不到广大的差别。像我们现在地球每天在走，是不是很快？够快，如果慢慢的话，那就一天就要自转也一天嘛，对不对？公转一年嘛。你看一个地球那么大，一转可见它绕很大，它的圆周是很长，可是我们没感觉。我们如果有感觉，如果没有地心引力，我们就甩出去了，是。可是因为我没感觉，我没有地心引力，我们的差别这样。所以即使这种神通的变化，对某些他不知道，因为我们被我们的观念，我们被我们的六根六尘给挡住了我们的观念，所以我们只能印着我们这一界的习惯去认知东西，我们无法打破你自我的设限，懂吗？所以为什么没有神通？你自己障碍的啊。你看啊，你看梦中里面，梦中里面你梦到墙，你能不能穿过去？除非那个梦比较特别，你梦中有墙有门，你会走哪里？走门。而且你还会知道，你如果碰到墙一定会长痘。如梦如幻的人碰到如梦如幻的宝，而墙会长出如梦如幻的宝宝，然后就会生如梦如幻的痛。啊，其实上还照了你的逻辑，照着什么？你的欲界众生的习性。你的习性即便在梦中里面都约束着你，所以其实你可以不受他的约束，但你的妄想心会把你约束好。所以谁让你不得自在？你啊。所以如何打破你对这个东西的成见跟自信的执着，才获得自在神通嘛？那维摩诘居士就能现出他们广大的神通，在于为什么声闻人见到都叹未曾有？为什么声闻人只破我执，乃至只破少分法执，他不能广破一切法的执着，所以他有障碍嘛？修禅定也是如此啊。有的人禅定，我们为什么很难证出禅？因为我们的欲界烦恼很重，欲界的心让你不得禅定，然后证的出禅就被出禅绑住了，所以你必须要舍出禅的执着才能到二禅。你是要舍色界禅到无色界禅，你要舍三界执才能出三界嘛。那像那个这个圣曼经讲，因为声闻人只破四种无明住地，所以他能破什么？分段生死。但他不能破变异生死，因为有根本无明住地他没破。所以我们在经典不是很讲吗？阿含经也讲，阿罗汉不等于佛，只有佛有十八不共法，对不对？ 声闻法里面没有成佛的路，声闻法只求解脱。那佛从哪里来？佛当然从菩萨道来。不然你去看所有声闻法有没有求成佛的路，没有，一定没有。有成阿罗汉，他也知道阿罗汉以德不受后有，所以有没有继续修行的机会？没有了。所以佛不是成阿罗汉的，佛也不是天生而成的，佛是修来的，所以佛不是修声闻法。但如果我们目标是为了解脱，你修声闻法可以；如果目标是为了成佛，不走声闻这条路，这叫大圣不共法。一定走这条路，因为实际上连声闻人都不认为阿罗汉等于佛，他会说佛是阿罗汉，其实阿罗汉不等于佛，其实阿罗汉跟佛不同，阿含经也这么讲。好，所以这个讲，因为你广大的执着没有舍掉，所以你的神通也不足以广大，这个时候现出不思议境界就从这里来的啊。好，从这不思议境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加舍，这时候才提，因为他为了接引声闻人，这时候迦叶才讲：“我等何为永绝其根呢？啊，以此大圣已如败种。你知道这为什么要败种？这个在《菩提资粮论》就有谈到，《菩提资粮论》里面有谈到，为了要成就佛道，啊，佛道在哪里？以也修空。”空无相无厌三昧，但不取证。为什么？因为在于有为法当中不断累积菩提资粮，如果你取证空了以后，哎，这个就断了，没有继续再不断熏修那个不足。就好像说我现在可以停起来，我不用对应外面，我马上休息，我觉得好累，休息好，但我休息了以后，我很多事情没做到啊，我自身也还没圆满，对，眼前我可以休息，但我还没圆满。就好像说我读到高中其实也够生活了，那我不用再读。但如果你想要自己提升，你可能要读大学乃至进一步。如果要简单维持生活，高中初中也可以好，那乃至你如果要利益别人，你要继续再学。所以声闻就像你必须要不能因为一时有资格逼啊，就是不再读书可以，但如果未能成就佛道的话，你要继续，你要继续。所以说菩萨听什么？听地狱，听正阿罗汉果比听地狱还可怕。为什么？他会断他的成佛之路。所以这时候因为他知道说文我取其实现广大功德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做不到。为什么？他们有法智，所以通力无法彻底。所以看到他这么广大通力的时候，他才讲说迦叶，迦叶就跟他们，因为他是大弟子嘛，讲说我等何为我等何为永绝其根啊，让我们继续在生死海利益众生，磨练他更彻底的清净。竟然为什么断其根？以大圣已如败种，对大圣法就停了。所以为什么在菩提资粮论才讲说我们修空，以空抵空，一空上去一空往下再冲上去，不让空见掉下来，就是修空再用空舍空。就像中论里面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名是假名，所以不执着空。为什么？空是对自性的执着的放下，但在空当中执着有空，是不是又违背空意？空没有另外空，空只是对不该有的自性给予靠占照见舍离的结果。你用空在舍离一切诸法的时候，竟对空产生执着，那不是出问题了。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宁愿执有如须弥，也不执空如芥子虚。宝积经也这么说，如果我的病靠这个药来治，结果我治了病以后拿这个药，那这怎么办？我那被药所困住了。所以他由这个来启发这些声闻人回小向大。好，所以他也度什么？也度声闻人。在维摩诘经这个经文里面，他也实现 有菩萨，这个在菩理智粮论也有讲，现在的菩萨道难修啊。为什么？真菩萨少，我们现在人斗争强，所以要起悲心不容易啊，所以必须有菩萨做典范，鼓励你，赞叹你，安慰你。像我们有时候行菩萨道行得很苦啊，对，因为这里面有几种艰难，本来就行得很苦，后来看到那些经论啊，包括那个显扬圣教论，做经论就是讲到菩萨几种艰难，看到好安慰，原来佛你早知道我很苦。菩萨有几种艰难，自己为得却要舍，自己为成就又如何，种种艰难，本来就在艰难成就难得殊胜的菩萨道，本来就难，但可贵不就在此吗？菩萨道难在哪？你想要做好事都很难做，为什么？好事跟好事之间还会冲突，你光说如果好坏分明那很简单，问题是大好小好不同好，要选择什么利益他还是惩罚他，惩罚他不惩罚，就像有时候惩罚他让他觉醒，可是惩罚他怕伤他的心，应该怎么做？菩萨整天都抱着头，然后到底怎么样？可是就因为这样，菩萨才慢慢成熟。每一个苦恼都是增长你不断的善心滋润，就算你后来的结果不清不彻底，但你这个过程其实已经让你的心转了一转，转了一转，每思念一个善法都增长你的菩提智量。所以我常讲，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种天气有点遗憾，如果你们都会来，反正都会来，下点雨何妨？为什么？让你苦一下，哎，下那么大的雨算了，不行也答应了就来。所以说除了听法还有修忍辱，那又转了一条，还修了精进，对啊，有时候讲说不来这个师父没面子，算了我来了，不然场面难看，布施。所以你那一来，本来一来就有听法，没想到一来竟然六度。所以如果看得到，你看得起，我就加点位给你，吓你还不行，应该让他跌倒一下也好，反正他一定会来，给他。所以经典就讲大菩萨有时候会磨练小菩萨，为什么？他知道他堪忍，可是他必须磨练，所以他赋予不同的磨练，让他从这边成熟，好吧？太顺，因为小菩萨会在温室里的一朵花，不干一出来就死了。长生病就健康，不是的，也不一定要长生病，就是要有抗体啦。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就有不同的磨练，不同的教化啊。所以这里面菩萨才从这里一直历练出来。接着我们看那个观众生品啊，这个也有趣啊。观众生品里面啊，因为他要我们要度化众生啊，这个我们众生是菩萨的国土嘛，那我们要观众生啊，不但观自己要观别人啊。那这个故事里面就谈到这个情节里面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文我杰居士的家里面有一个天人天女在那边，那因为他天人很自在啊，那舍利弗因为他是声闻人，比较男女众分得很清楚了，那舍利弗说如何以不转女身呢？因为他在乎女身是业障身呢，你怎么不转女身，转你怎么转掉呢？你为什么都已经那么高的境界，为什么还留着女人身呢？啊，天曰：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你要我转哪个女人呢？你是女人有吗？我们看不到女人，我看不到女人，我转什么女人？也就是说，要执着女人是有女人生束缚，是因为执着女人，或者女人生跟女人生有什么爱到你的？他之所以爱到是爱上你，是你受取他，执取他，才被他所转，或者女人生变成是法器生。我常讲这个时代女人学佛多，所以女人度女人方便， 你可以把它当作业障身，也可以帮助当作法器，不是吗？一念转而已啊。所以当一个人不再受限于男女相的时候，现身迷转男身，这时候就不用去改变身体了。为什么？它是法器啊，我既不受用它给我的业力的束缚，因为必有所业才会限你人生嘛，这不是平不平等的问题，这是业力的问题。那有这个业力才受你人生，那我当我现在用一个超越这个烦恼分别的心的时候，你人生再也不是一个束缚的，而是变成法器。这时候何必须等来生，今生就迷转难生了，是不是？好，我们要看当何所转，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你身，是人为正问佛。就说我又变现了，变成女的，那你说你为什么不转女身？就假的还要转吗？你执着真才要转。所以说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要观空，观空，你观空舍掉，不用舍啊，观空就不用舍了。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做方便，直接就是。所以在阿含经里面看到佛的一对一个问答当中，马上有人就证阿罗汉。我最常举的就是虚声，虚声去道法哦，他是外道派来道法，结果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年轻人啊，也天真来道法。我说忘了道法，就是越学越有兴趣。一般外道要转回佛门出家，都要考核的。那个要来之前，佛就交代弟子，待会有一个要来，那个直接剃，就直接剃，就不用管了。那越剃了又他也不知道，就来道法。那些道法道到最后说，奇怪，怎么有人说他已经证果，但没禅定？那在他的外道来讲，他认为要有禅定。他说有没有初禅？没有，二禅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怎么证果？那证果，所以他就问佛。那佛就跟他讲：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嘛，就从这来。不问你懂不懂，你只要掌握的缘起法，当下就证果，就叫会解脱阿罗汉。那佛也很慈悲，有没有点名？因为早知道他来道法的。但佛不用这样，我们不像我们这种小不忍断大法，你是来道法的，我这就笑完了。是那佛不会，我就跟他讲说，他就问，那问就说好，不管怎么样，我问你答，你随意答。佛就开始问，生死从哪里来？如果没有生会不会死？他说没生不会死。那如果没有有会不会有生？不会。没有业不会有生。那一直问，问到最后，虚声突然知道，原来一切是相依而生，都没有一个实质做根底，当下正果。有没有打坐？那问答还能打这么坐吗？还在问答，就开悟了。我常举例，就是你对一个人，因为你认为他骂你嘛，所以你很生气嘛，所以我就有备而来。结果他一跟你讲说没有，我骂某人不是骂你哦，你看马上放下。也没修戒，也没修定，也没修慧，只说骂别人，你的苦恼就没了。因为苦恼没有基础了，那会让你苦恼的基础突然找不到，就马上放下。虚声也是如此。所以当他证果以后，他马上忏悔，他来道法。所以佛也知道，只要让你觉悟，那个烦恼你自己断，不用我讲。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善巧是如此接引的啊、哦。那我们再接着来看，他说舍利弗，不也，犯无定相，当何所转？好、哦，没错，天爷，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相，云何乃问不转女身呢？啊、哦，女身不可得，我转什么？即使天女以神通力变舍利弗，令如天女。这种开玩笑也是有点超过一点点。那么舍利弗为了度化众生，忍辱负重，知道吧？就扮演一下女人吧。啊，他这样，或者一个大比丘呢，大长老突然像我，如果你现在我突然头涂口红，你们不觉得很怪？对吧？我如果戴假发，我这不是，哎呀，怎么这样？但你看，为了成就众生，天女视线方便视线，舍利弗也欢喜承受。 好，就现在，就用神通遍摄利佛，令如天尼，天自在身，如摄利佛。啊，就是说，变成那个天女啊，变成像摄利佛，而问言：何以不转女身？好，摄利佛以天女相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我不知道，这奇怪，我怎么变成女的嘞？啊，他就觉得很怪。天曰：摄利佛，若能转此女身，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啊，如舍利佛，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人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有男有女是执着，或者一切法非男非女。所以依众生执着分出男女，实无男女。那为什么甘受男女？是自己你愿意的。所以有人现在，当然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为了守护众生，我们要强调男女平等，但绝对是为了守护众生，而不是那个对立，我一定要比你高，我一定要，甚至我们要强调女男平等，男女平等。其实在佛门当中，其实是以守护彼此为，不是一个权位，没有权位，因为众生平等。但众生虽平等，却有业力差别，为了让大家离开业力差别，就要对治个人的烦恼，这是个人烦恼，不是权力上的问题啊。所以有人就应征，我说啊，你争来争去也没用，你的烦恼会导致你好不容易终于来生当男的，结果生到女尊男卑的地方，倒霉的是始终都让你碰到。那争到男尊女卑的时候，哦，你终于争出说我当女人，结果又升到男尊女卑，他妈你怎么那么倒霉？因为你没福报，你有福报，即便碰到男尊女卑的地方，你也是尊贵女，对，你碰到女尊男卑的时候，你也会尊贵男。为什么？这不是谁能决定的，这是你的福分，由成为众中之尊。这个在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讲，受菩萨戒，即便不清净，未来生入任何道都皆为王，但鬼王，畜生王。所以我常开玩笑，不小心持菩萨戒没收好，没修好，就到变老鼠王。虽然人看会很可怕，不过老鼠会很尊重你，因为你会长得很庄严的一只老鼠，很快很壮，很有福报。为什么？曾经原众生发广大量，所以即便堕畜生道也畜生王，在人中当人王，在法中在天颠王，在法中法王，是这样啊。好，他就讲这样，即使天尼环摄神力啊，因为他这个舍利佛转不来啊，所以天尼环摄神力，舍利佛身还复如故。天问舍利佛：你身摄身，今何所在？他用这种启发，今何所在？舍利佛：你相，你身摄身，无在无不在。啊，摄身在哪里？一切法住，随因缘成就。因缘和合就现你人生，能了解这个道理，心不起念，心不就像海水，风一起，各种浪就出来，风不动其实就是海水，随你风动是不同的浪相就出来，所以离浪离海水没有浪相，对不对？只有无名风一吹就起，所以无名风起吹就有男女相，或者的话，其实就算有男女相的浪相，其实水本没男女相，本没有浪的相，这个自己颠倒才生的嘛。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夫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啊，起心一切依实相处，起颠倒生种种法，能习诸妄想，这一切法自性极尽。对，自信涅槃本来寂静，所以我们后来在修行上就不是带着迷惑然后去妄想有一个解脱， 而是在这个迷惑心的时候往哪里看，就在现前看。你如果因缘适合修耳根圆通的，你就用耳闻声，从耳闻声里面访闻闻自性，不是挡声音，是闻声音里面看到耳声的动静，牵扯了一个心念的动静，从动静当中看坐当中有没有真实不变的法在当中，仔细观察发觉只有妄想相互撑起的耳根耳识生成，实际上一切法皆不可得，这叫耳根圆通，要回归到现实来啊。好，那这个是他观众生相，那其实他还不止在观众中心啊，他是以这个我这个例子，他还观众生怎么得。所以我们在知道做众生很怎么得的时候，我们在度众生怎么度，我们再也不是那种比如说我这样要度你这个众生，如果我执着真有众生，基本上我就无法度众生，因为第一个我先肯定你的执着，所以我们应该讲令众生度化众生最究竟的是让他去看到那一份颠倒才叫度众生。那因为众生的根性不成熟，所以我只好先成熟他的善根，成熟他的福德，让他一步一步带进来。就像大智论里面谈的，先让善根不具足，求有所得人修善去恶，等善根成熟的人福报有，就像我们现在吃都吃不饱，你叫我做什么样的善行不可能。好，我先让你修善法，让你求吃饱，什么生活都富裕啦。好，现在要你舍下，因为你记住了。好，等你善根具足无所求的时候，我就会跟你讲一切法无自性，你就讲这个道理。好，所以这个众生我们要看到众生的因缘，这叫众生品。你看我们执着男执着女，其实有没有男的性男的女的性，那真实的性体在里面没有，是依众生心颠倒才叫众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度众生不是把一个人度成你的样子，其实是引发他的觉性去看清楚自己的颠倒，这才叫度化众生。也就是说你不用，我们有时候不得已去改变它，其实所有的改变只是引申它的智慧。因为你不是你如果这个众生你先执着它是这样，然后你强要把这个众生改成一个样，其实改来改去不过是你自己的众生相的投射而已，懂吗？其实最重要是怎么样，你自己反观自己的那份颠倒，然后也让他，我所有的教学到最后是要让他认清楚你那份自我执着才是你的轮回根源。好，那我们只要你自觉察的时候，你看呢，佛所有的功德就是教化你，但阿罗汉成阿罗汉的时候怎么讲，自知受后有，自知啊不受后有啊，自知不由他知，唤醒以立啊，不自知不受后有，自知哦，不由他知，是不是？那为什么自知呢？因为他知道众生之为众生的特质，而之所以会生死，就因为这个执着才有生有死。那这个本质不见的话，就没生死，所以他知道没有后有。为什么后有？有业才有后有。那为什么有业？迷以我执才有，但我当不迷以我执，所有生死都不可得，所以他说我不受后有，了了分明啊。所以整个引导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佛教其他宗教，佛教其实是很难得的宗教，但有时候不清楚反而会走向宗教，就那个觉不见了。也就是说我们继续在外围的佛教里面去执，却不从一觉当中去知道佛法本质跟众生轮回的根源，所以变成在修行当中是增长更多的挂碍。其实你所有的修学就是让他体会何谓众生，了解你所攀援的这些其实都不过是 自身妄想所生。所以有时候这个教学方法就开始开展出不同。什么不同？以你能解为最大重要的，最重要。比如说你现在有人在佛前，我要你要保佑我啊，希望我以后啊，哎，福慧增长，能解脱圆满。好，拜完了以后，那又有拜，哇，我因为要修行，所以希望股票能涨。这个佛就到底是应该认为，可是以我观察，应该是股票跌你才会处理。你第一个愿叫我帮助你处理，第二个愿却其实是叫你自己轮回。算来算去，我还是要慈悲一点，叫做恒顺众生，还是让股票跌好了。所以越求越跌，越求越跌，哎呀，没感应。其实很感应，我就说你必须从贫穷当中得处理。所以色大圣人，我常举这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菩萨六度万行，生生世世六度万行，当然是一定是大富大贵，对不对？诸多圆满。好，你现在看到一个众生极为贫贱，你要不要给钱？那么刚才我已经讲答案，所以你们知道，要是一般人当然给啊，因为我很多嘛，差不多那一点点，对，那我当然给。不行，你要稍微停顿一下，不是不给，给不给不能凭你的习气，要从对方的利益来看。假如这个人从必须远离贫穷才能安心修学，要给。假如他是从贫苦当中得利益的话，不能让他的贫穷断掉。有的人是从贫贱当中得以出离，应该让这个贫贱法维持住。为什么？我们不是常念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你都会念，这个就不是这个道理吗？没错。所以后来菩萨在利益人度化众生，就不是顺着众生想，而是看他如何觉悟，如何舍这个妄执。假如我一切挫折让你能顿舍我法二执，这才是个大善之事。而我一切满你的愿，而增加你对世间的更多的颠倒妄想，这不是善之事，对不对？你说那很苦的呢，当你醒来你就知道，就像昨天梦中好苦，现在没有。你看就这样，我宁愿让你梦中受苦，我也不让你永久在梦中。我宁愿你在梦中苦，然后惊醒出来，然后醒来，我也不让你梦中不断的延续，永无觉醒之日，对吧？所以度化的因缘就不同了。再我们看那个接着我们看那个活道品啊，这个第八。文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哦，因为我们要度化，我们要成就净土，对不对？那我们要成就佛净土了，那如来何为是如来种？当然我们要讲说，我们一般来讲，他的如来种，像比如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亲近呢？这个我最常举那个例子，以前我们那个师公啊，他就有两个弟子，他对出家弟子很凶，但对在家人非常好，所以每个人哦都很羡慕在家居士，就觉得师父很好啊，出家人就因为他很凶。那结果有一个居士啊就来了，他说：“师父师父，听说你有顿超法，因为他是临济宗的嘛。”他说：“有啊，我能不能修？可以啊，可以啊。”我拿出进来，随时哦，他就行李包一包，就进入道场。从一进入道场哦，就行李如一啊，该打坐就打坐。一打坐的时候就被骂：“你做什么做？事情不做，光抓打坐。”我们俩一直在这样做啊，这样做能成佛吗？不能做，念佛，念佛也被骂，做什么事都被骂，乃至睡觉，那个是竹床嘛。一睡的表表，那就不能翻身了，一翻身那个上面都听得到，直接半夜就骂下来，睡不好好睡，一直翻身，没有一样好。然后他就受不了，就跟我师公讲：“师父啊， 我觉得我看我不大适应了，我就提早回去。他说可以啊可以啊，马上就慈悲了。他说我这边有顿超法门，但你没有顿超根器。那我们看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我看啊，这如来总在哪里啊？你也有用想的，没有，如来总在这里。人是失利言，有生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慧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我就不解释名相了哈。六路为种，七四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脑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一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你就知道啊，所以你旁边那代你也经常是佛种。唯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啊，因为你为什么是有烦恼？所以我一直在讲，没有苦集没有灭道。所以有的人一直在修道，修什么道？你连烦恼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怎么对治？或者就一直修，我一直吃药，难道你跑到医院说我要吃药，医生说看着你有什么病我不知道，那你来干什么？人家说要吃药啊，你吃药也有病啊，不然你来这里干什么？所以我们吃药一定对治病，所以四谛的道理要懂，离开苦集的观察找不到灭道，所以整个灭道都针对苦集。所以你知道吗？苦集在哪里？灭就是苦集灭了才叫灭，没有另外灭哦，找不到灭哦。所以我们观空是观苦集空，没有另外空，苦集不可得叫灭，即灭。所以道就是让你让知道苦集真相，苦集真相一显就灭出来了，就灭了。所以离开烦恼，我不知道你的涅槃在哪里啊。烦恼是颠倒处，就是你的解脱处。这不是讲高调，不是大圣讲高调，是法就是如此。离开了苦集找不到灭道，就在烦恼处把它认清楚，就在贪处把你为什么可贪的东西看清楚，等看清楚说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可爱，原来所有的可爱都是我给他加上去了，你知道就好。那原来不值得我爱，哎，你知道就好，就这样就放下了。你以为可爱其实不是你想的可爱，是你不断赋予他可爱，所以心绑着，那越绑着越赋予他可爱，因为得不到越想得，得不到越想得，那从很多想念当中思念当中又赋予更强的心，即使人见不到见不到也不断赋予它意义，所以一直心纠结在那个地方，逃也逃不掉。为什么？带着那一份不安的心一直赋予它不当的价值安利，这个心让你困住了。所以其实很简单，看清楚，老实讲并没有那么可爱的，所有可爱都是你给它加上去。一了解，原来啊，一路上谁绑着我？是我绑着。本来没那么多价值，就像 Hello Kitty， 早期台湾排队，我不知道，你这为了猫排着那么长的路，为了一只小猫，那么排那么长，现在都不要了。为什么？那就让你起来，让你落，对不对？那就人家觉得稀奇，就一直去，一直去，一说不稀奇，就像股票嘛，股票为什么会涨？大家认为有意义就涨，如果认为没意义就跌，就跌来跌去，涨来涨去，看谁倒霉去碰到底，就这样而已。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他真会算，是你有福报了，中通算西算，不然你算看看，算到最后。”所以有人那个股票专家，但我不知道了，我是才。有的股票专家一群人在估算哪个股票会涨，和有个人就找几个人拿那个用的转轮盘用回表倒，就这样就买那个射到的，结果一群专家所弄出来的股票还输那个用轮盘的。其实股专家有没有用？专家其实有用，但也我不是要否定专家，其实这里面有一项你没考虑到，个人福报，个人福报你没考虑到。所以有的拿个人福报乱丢就中，你故意都没办法，故意都没办法。 所以有的人在此有福报，在哪里没福报？其实你要知道，福报从修来，不是穷求来。好，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好，这里面谈到，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何谓也？答曰：若见无为，啊，若见无为入正位者，不能护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觉得声闻人啊，若见无为入。若见无为入正位者，正阿罗汉以后，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你看嘛，你太高太干，没有养分，反而怎么样？那个淤泥啊很烂，结果反而长出漂亮的花种。烦恼啊，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迷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是，所以有的人在烦恼当中生烦恼，有的人在烦恼当中得解脱。对，好，又如执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于乃能知貌。好，如是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其于我见如须弥山，啊，其于我见如须弥山，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就是说，你一切舍掉起烦恼的人，烦恼还是因为有烦恼，表示这个人还在活的。一旦冰冻起来，就没了。冰冻起来就没了。好，所以这里面要知道，我们有时候苦恼虽苦恼，但还懂得觉。所以在很多烦恼里面，有一个烦恼我们都不知道，叫睡眠。像你现在你起烦恼你还知道，你睡觉的时候起烦恼不知道。所以睡得越久，等于是睡觉的时候是脱盔卸甲，完全无防护之力。所以为什么要防护？睡眠是欲界烦恼，但又不能不睡，所以应该尽量防止不要睡太多。那睡多少？睡到刚刚好，那有说跟没说一样啊。其实是这样，凡是你的睡觉，就像我们吃饭也是，怎么饮食之节量啊？这一餐到下一餐，下一餐到了还不饿，就是上一餐吃太多。下一餐还没到就饿了，可能是上一餐吃太少，所以就是到下一餐刚好饿，那刚好。啊，所以我们要说化解不饿，就应该吃节量太多了。睡觉怎样？就是容易打妄想，很累很累，该睡的时候睡，那时间该起如狮子奋起，不要拖。为什么？它会增加多的无明，因为它没办法觉照，是不能不睡。但不要贪睡，因为那是一种无明，有一种一痴暗相，他没办法觉照，他等着脱盔卸甲，完全没有防患敌人来的这种能力啊！哎，所以睡眠多容易跟愚痴相应，而且很多烦恼会在睡眠当中不断滋润上来。所以你要是一天修一百功，一百分的能力，一睡觉大概一退就剩下五六十了，再多睡就没了。哎，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因为很精进，所以连睡觉不打妄想，那这个功夫就消得比较少。有的人呢功夫不入心，所以很用功，但一睡觉又乱想，那就又不见了。所以应该要入心，所以睡觉要修光明相。光明与心俱，光明与心俱的时候心不暗淡，所以那这个什么，要是不是很想睡的人会睡不着，所以一般要睡就是很累很想睡才睡，这时候修光明，一起光明很快睡着，那个光明最后入眠的时候是光明相，所以你的心比较不会暗，不会痴暗相应。这是光明相的作用。好，那这里讲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下去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之宝。你看 竟然是告诉我们这个婆道品。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开始观察什么，在我们六根六尘可以是六贼，但六根六尘也可以是六个法器。你不要一下子被苦给迷惑了，苦也苦，反正苦了嘛，你要呢多捞一点回来，就在苦当中学会观察你为何苦，不要苦得莫名其妙。虽然不自在，也没告诉你马上放下，但不妨在其中开始学会观察。今天被打败，明天也被打败，但我慢慢知道敌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被他打败几次以后，他想要进来门都没有，我已经知道怎么去防护他。所以我从我的弱点当中去跳出来，不要一直迷糊的抓着一个方法修，从不好好看待自己的烦恼，所以变成枉受苦恼，都没长进，只赶快修学佛法，赶快烦恼断掉。可这问题，你修的佛法跟烦恼没关，应该是修的佛法跟烦恼有关，你才会从这里进步的。这是佛道品讲的佛道，佛如来总进来是在烦恼，有意思吧？所以你看维摩诘居士视线在家烦恼啊，所以在家烦恼苦啊，烦恼啊，对不对啊？那我们也知道，因为你也喜欢烦恼才会在家，所以烦恼的那烦恼的刚刚好啊，那怎么那么烦恼？你喜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客气不想讲而已啊。为什么那么烦恼？我们心里都讲了，哎呦这样啊，应该要这样啊，其实我们心里就讲你该你要的啊，事实上是你要的啊。那你说我不要，就像我们常讲，那死好可怕，那不要生啊。我要生，那就一定死啊。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既不想有死的苦，但我要知道生才是苦，也是苦的来源，生死轮回。所以应该知道如何观生死，其实无生死，是枉受生死，枉生轮回啊。其实你知道生死不可得，这才出生死，不受生死苦。但你归得在世间有所，因为有爱取有，就有生嘛，对不对？你归得无明行去造作这些本无有的这种颠倒境，爱取有就生，生就会死。那一个接一个的，你也不用断。当你有所止的时候，这个苦早就等在那里了。所以像我们这个铁嘴之断，你要恐怕会有厄运哦，你要安太岁，不然你会死。但我没跟你讲哪时候，尤其说你不准啊，我今年没死，我是过五十年后会死，那还是准啊。我甚至有讲，我说你总有一天会死，总可以吧？你看我这铁嘴直断，当然每次都准了、啊，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但话说起来是轻松，但很多人明明知道会死，却非得继续执着不可，不断累积，准备以后痛痛苦苦的死。你听懂我的话？本来不那么多，还舍得快，现在就是挥责虐待自己，以后好痛痛苦苦的舍，那我就需要辛辛苦苦的积，辛辛苦苦的积，以后才能痛痛苦苦的舍。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要你舍什么东西，而是那个爱着心要舍，这个爱着心舍，才不会有厌憎会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不是吗？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入不二法门啊，这个就是从这里怎么入呢？啊，这个就是《文摩诘经》里面他在讲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不二，他不落两边，他有时候会用两边凸显不落两边。比如说，我现在家现修出家行，换句话就是说，我现在家不在家，我现出家，但我不一定要有出家相来显，所以这两边互显，但两边不落。所以真正不落两边的人是在两边住、啊、懂吗？我们经常两边不落跑第三边， 如果真正两边不落的时候，在一切两边处随时不落两边，这时候菩萨就既生不执着生，既死不挂碍死，这时候才叫超越生死。我想说我要超越生死，有一个生死一边，我要不我不落生死一边，结果生死一边帮助你不生死一边，你有没有听懂？这是中论里面讲的。我们是不是要观无常，要舍对常的执着，对不对？但问题我们有一个无常，这个无常靠什么？靠常。所以我们的无常不是真无常，我们是以常相对的无常，所以变成什么？无，看似无常很伟大，灭常。但常说没有我常在，你哪无常？结果你的无常不是真无常，真无常是舍对常执，没有执着无常，没有一个无常法。好，所以有一个笑话，我讲中论经常提啊，有一个爸爸就跟小孩子：“你要这样这样，你要听我的话。”小孩子说：“为什么？我是爸爸，我生你的。”这个小孩子说：“不对啊，没有我生你哪叫爸爸？有在你才叫爸爸，所以我伟大。”这爸爸一直想不到，哎，这好像有道理。我生你，很懂啊。他说：“我不生你也不叫爸爸，你的爸爸还受我之事啊。我勉强生你才叫爸爸，所以你能当爸爸有这个头衔，还是拜我之事呢？那你要听我的。”这个碰到这么聪明的孩子，这个爸爸说：“对哦，好像现实好像我生他，可是我这个头衔还是他生我。”哎，到底是谁生谁？他就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啊，因生果还是果生因？看从现象执着里面是因生果，但果名，果的名分要立，要有因，是吧？因的名分要有果，也就是说，我果确定以后，你才能说是我的因。所以因跟果是一种比喻缘起法，没有自性因，没有自性果，一种因缘方便讲，带两端，这一端叫因，这一端叫果。如是因缘生，有因果相。那其实这个时候是用因果来说缘起，并不是有自性因、自性果。一种缘方便说，这一法叫因，就像我现在是果，也叫因。以我过去这是果，以我未来我叫因，既是因也是果，是相对而说，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好吗？这个要讲还多，不过就是让大家打开那种很僵硬的思维啊，这样我们佛法的这种抉择的智慧才会生啊。这不二法门品啊，这怎么说？不是诸菩萨个个说矣，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怎么入不二法门？那很多。好，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好，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我们读不二法门啊，都不二入不二法门品里面好多不二。你说不二法门不是一个吗？好，不二嘛。结果没想到入不二法门品里面举好多不二不二不二不二不二，他怎么那么多呢？其实凡一切法不执有无皆为不二，所以任何一切法皆是不入不二，而不是真有二而不入，是一切法众生两头身都叫不二，就叫二。以一切法两头身都是二而我远离，叫入不二。所以今天有爱有恨，不执着爱恨，有跟无，不着有无啊，对不对？善跟恶，声闻菩萨，大跟小啊，所以任何一个端点生两头执着都叫二。以如此，以这样的因缘观其其因缘不可得，叫做入不二。所以一切处都是不二，所以随众生分别现出不同的二，那由这里告诉你不二，懂吗？现出恶就是生，此生彼生，那我就想此灭彼灭，彼灭，所以任何地方都有两端生，因为但缘生， 知道众缘生，就知道无自性，所以入于不二法门。所以一切缘起处都是入不二法门处，对不对？一切法生两头，因为执着才会两头。但一像比如说我们要跟人家比高低，比如说我们要讲高低大小同跟异，一定要两个法在，两个法在才能比，对不对？可是如果法不在怎么比？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为什么，像比如说有人在下棋、哦、那个谁啊，那个围棋高手，他有一次连连输，输到最后他说用平常心中赢了，这里面很有趣哦，用平常心终于赢了，所以他还是觉得他的平常心帮他赢。你说这里面有什么矛盾处吗？他其实不平常啊，他其实应该是用冷静心去赢，而不是平常心。如果平常心有赢无赢，就算赢也不用什么好快乐、啊、对不对？平常啊，平啊，常啊，都一样了、啊。所以你那个平常心，其实佛法的平常心，一切法平等，无自相，平等才叫平常。有高低，有差别，也不同的相，就会不平常。所以佛法真正的平常，之所以能平常，是能泯除其妄想差别，才能时时平常。在我们有时候一般世间讲讲平常，只不过是用某些心理调整，让自己心理冷静，不是平常。平常是远离这个执，所以不以胜负生执着，这才能平常。你是用你的心境调伏你心冷静，然后希望获得赢，其实哪有平常？这不是平常啊！所以他讲说，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离诸问答是为哈入不二法门。那你讲呢？我们都塞着不要讲，不是这句话啊。这个叫无说，我讲无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言说一切法的时候，要说指一个法的时候，是不是要这个法存在？我要展现这个法，以便于别于其他法不同，是不是要展现这个法的存在？可是我发觉，我如果发觉这个东西不可得的时候，我说不来，而且我也现不出来，为什么？没在，是不是？我无说，我无言无说，是因为我发觉我所要说的对象实不可得，所以我说不来。那说不来的时候，不管高说不来，低说不来，二法说不来，哪有二法可得？所以无说无事，不是说不讲话。所以这个在以前啊，我也常举这个例子。这个在王阳明一个传习录里面啊，传习录有一次，应该是传习录，有讲到王阳明有一次看到一个出家人在那里打坐，三年闭上眼睛不说不看。这王阳明一见到他，直接开口骂：“你整天在看什么？你整天在说什么？”好，直接就骂。那个出家人竟然就找个时间跟他讲，因为他心不安，他想家。这王阳明就很慈悲跟他讲：“想家是人之良知天性，你就回家。”啊，他就回家了，是不是？所以就算闭关，就算精进苦行，无用。为什么？心未调整。我说啊，这个王阳明的业障重。他如果生在佛陀那时代，有一个小沙弥，小小的。我们出家不是要经过几岁成人才可以受比丘戒吗？那这个小孩子啊，一生下来就在父母，因为他母亲死了以后，他怀在胎，他没有死，他就生出来，就在一直就长在父母，被动物养这样，所以看到好多的无常苦。有一次他在佛前，佛问他说：“某某人啊，你家在哪里啊？”他这个小孩子竟然讲：“我世间无常苦空，云何如来问我家在何处？”哦，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一副法相的样子啊。我说：“好，受比丘戒，这个是业级的。”一下受比丘，因为他具足比丘的德了。你看
这时候要是王阳明碰到这个小孩子，你为什么不回家？家在何处？我看王阳明跟他出家。对，就碰到你不知道，所以你只是蒙，你只闭上眼睛不讲话，可是你心不照，因为你没有真正降服你的烦。但这个小孩子他没有讲，没有闭上眼睛，但他内心真正放下执着。所以我问他哪里在家，他家在哪里啊？我只看到无常苦空都没讲。所以这个小沙弥后来就证阿罗汉，在佛陀时代，小孩子就证阿罗汉还不少。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因缘不同啊，啊，他们所以我听说我后来王阳明也学佛了啊，因为他的确有那个根性，因为他的四句教里面隐藏了很多佛法的内容，所以宋明理学要没有禅宗做基础，宋明理学这个智慧其实开不出来。好，那这个我们不谈了啊。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维摩诘，我等各自说疑。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因为各个说入不二，其实每个菩萨都示现不二法门，后来总结凡一切处无所执就入不二法门，所以众缘起有高低一切差别，凡一切众法当中观其实相就是入不二法门，所以不二法门就是唯一法门，就是观实相。所以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那个一行三昧是怎么样，就是诸相一相，一相无相，是入念佛三昧，一行三昧。使维摩诘默然无言，因为他配合了文殊师利所说的。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所以以后要是师父问你们说不二法门，你就不要讲话。那碰到我就不行。你装的，人家是视线。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啊，就到我这里来，因为他师父是禅宗啊。有一次他在过他们道场的某一个地方，那师父就说：“站住，道一句。”他就他道什么？就来问我。法师啊，我师父那时候问我这样，我应该怎么答？我说看你这个料子啊，怎么答都错嘛。他说不答对不对也错，答了更错，都错。因为这不是答不答的问题，也不是答案在哪里，这是一种当机展现一个的这种觉性的问题啊，这种智慧的燃照，它不是答案问题啊。我说你那不行，你怎么答都错、所以我会讲说，像那个禅宗会说什么叫佛性，对方讲麻三经，像我们都知道四经可不可以，能不能降一下两经。这个禅师要碰到你这样问哦，他马上就往生了。莫华莫华，连我这样讲，他不问我为什么，他问几斤啊？算了算了，我其实要破你的问，你怎么在问我的答？你有一问就错了，那佛性怎么答？所以我用这个让你知道，你的问本身就是迷，从这里去觉醒它。结果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竟然往我几斤去论。那马别的可不可以？香蕉三斤两斤可不可以？这个禅师言的言喜啊，其实啊、那就是说，这个当然维摩诘就是文殊菩萨还说无眼无说，他就直接展现无眼无说，那也是一种示现。你千万不要执着有一个无眼无说，那不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那王阳明这时候就站出来了。你整天在讲什么？你在看什么？为什么？你虽然无言无说，其实是有取向的，是不是？那这样王阳明不是比他高了吗？不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啊，是真的寂静，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所以要会解的对啊。再过来，我们看这个第十品啊，就谈到了。那第十品舍利弗又必须要扮演一个
引发经典，引发这个法说的因缘。他不是刚开始在讲说有没有椅子，那个维摩诘居士就现出很多椅子，现在他就讲说这个时候到了吃什么这个舍利弗，因为一个大智慧者他也只好在这个时候示现这样。他说日食欲知当于何时啊？怎么吃什么，要吃什么啊？居士，佛说八解脱，仁者受行，岂杂欲食而本法乎啊？八解脱是远离三界啊，好，那你为什么还在受欲界的饮食？因为只有欲界才有饮食。但当然舍利弗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很遵守该吃不该吃嘛，好，所以他们说这个应该时候到了，不然会过了午啊。好，那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就讲说，你受用佛所说八解脱，你如此受用这个法，你为什么还要杂欲食，杂这个欲界的食啊？而闻法乎？你不好闻法，还竟然还插个念头去想到吃啊？就这样。好的，那接着，若欲食，且待续。等一下，等一下再吃。这时候他就，闻法姐就示现了香积火果。这香积火果里面又有重香味，吃得非常香，而且依不同根性人受用这个饮食，得不同的法乐，好，得不同的法乐。这时候他就你看他就用神通示现那个锅土，他就讲说，某某人啊，你们在座的哈，谁去取那个饭来？就是说，你看我已经跟你讲哪个火果，就用神通示现有那个火果，有这样的饭。那他就问在座，在座有没有谁发心去取饭回来？每个人都没能力。这时候维摩诘居士说，人此大众啊，你们这些大众啊，无乃可耻。就说你们怎么那么可耻，也就是说连这个饭都得不到。好，你看啊，这个维摩居士也现这个，然后文殊菩萨呢，如佛所言，勿轻微学。就是第一个，它是一种互相的，就是说维摩诘居士用它来呵责那些不知长进以少为主。你看吧，你们以为圆满，连我请你们去取的话，你们都想吃饭，结果连取饭的功夫都没有，和无乃可耻。你们这个可耻不是骂，这个你们应该生惭愧心。可是他第一个由维摩诘居士去呵责这些未成就者而自以为是的无乃可耻，结果这样的讲法是一种示现对峙，但就由文殊菩萨讲说不轻微学。你看一层对峙一层，以彰显法义，明明懂也要示现不懂，以便让法生前，所以彼此在这边。所以色大圣论讲说佛这一代教化是神通变化，为什么要活今生成佛？他不可能结婚生子，要是结婚生子必须是示现，不是真实，是他的化身，不是他今生才成佛。因为如果今生成佛，不应该有还要找寻外道，还在自己修苦行，然后在菩提树下才证果。他说如果连刚开始都有如此颠倒，不可能今生成佛。有没有道理？有。他说今生所示现是化身，对，所以在这个化身当中，连阿罗汉这等也都是菩萨示现，所以他们乐意去展现自己的不足，以便让佛说法，是这样啊。这是色大圣论说的。好，这是其中来源。那我们就看一下他的背景啊。彼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啊得入精微精行啊，得到那个法热。 菩萨个个坐香树下，闻思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德是三昧者，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其实这里面讲这个，哪有可能闻香也可以具足？你会觉得 不可能。但我刚才不是已经举了什么叫如来藏吗？便像楞严经里面，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一切都是如来藏。为什么？一切法皆可入实相，不是吗？所以以香入实相有没有可能？当然可以啊，我们都以声音入实相都可以的，香为什么不可？耳根可以入，鼻根可不可以入？可，都可。所以有时候你就看看怎么有可能有那么殊胜，你不了解，从一法入一切法是破你迷，因为法性之隔阂是你的颠倒，不是法有如是隔阂之相，是不是？所以你能破这个，当然就能受取这样的重功德。所以有的人从一念佛入，有的人从安波法入，有其他法皆可入。所以只是你不会摄受。所以阿含经里面谈什么？阿含经这个弟子就问，有没有一个法一下通到底的？你看这懒惰人就问这个，要是我也会问这种的。嗯，有没有一开始能修四念处，四念处又包七觉知，七觉知完了以后就得二明解脱？我说有。什么？阿那多那。好，那念佛可不可以？也一样，也一样。所以什么？因为念佛其实就是七觉知，有经论就这样说，毗昙里面有的，就是四念处，因为它是念觉知，念处念入的，然后由念觉知入的，所以他们根本，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念佛入法流水。不过它最重要是念如来意，依如来正法，这个很重要，不是嘴巴而已啊，是以音声。为因生为所缘，引出众如来意，所以要把如来意放入因生。什么如来意？无常苦空不是如来意吗？四无量心是如来意，都是啊。那我们要这样修很复杂，是你不懂，其实都可以。好，像比如说，我常最近我课还没讲完，因为我回去马上隔天就要讲了，就是往生论。那往生论里面有讲到那世亲菩萨的往生论，有谈到量功德，那量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你要想，你不能光取色相的无量功德，你要知道色相的无量功德必有心法无量，所以你应该时时保持类似修四无量心观，可爱众生，不认识的众生乃是可恨众生，都能悲心无量，以这个无量心，心无遮拦，人无任何界限，一切众生皆无尽悲心。要练习这个，这时候心因为没有遮障，所以你相对就可以感应，在极乐净土里面感受的是无量心，无量才能真正体会无量。所以一个有量的心，处处障碍，处处计较的人，很不容易去感受。借着一个图像，借着一个文字，要观无量，你打开不来。为什么？你的心太限制。所以你要试，所以有时候要观净土啊，一定要相，还有它的因。所以观白好，要观白好的因地火怎么修。后来现这样想，那现出的白好有哪些功德？整个看投入于白好观察，去隐藏的重功德的思维，这时候观白好会有进化的功能出来。如果光只是相，没有。所以要了解白好，要了解白好的因和如何持戒清净，如何怎样才有白好相，有这个相还有哪些功德，综合这些认知，然后起观白好就不同意义。所以念如来意，然后的入法流水得涅槃。大含经也说，活随念可以得涅槃。对， 所以这里面简简，你说有的人讲说念佛这样清净道论，他只是方便说他佛功德甚深，所以只能到未到地点，是你没善巧，有善巧的话就可以上去。所以在其他念佛三昧谈的就不是这样，那是觉应论是这样谈，那其他地方就不是这样谈。因为你如果只是用有限的方法去思维佛功德，你抓不到，但你如果有善巧能掌握佛功德，而且不是念色身还有念法，这时候整个意境就会跳上来，这时候就有念佛三昧的成就。好，这是这样。他说继续记住，所以这个香也可以度化众生啊。彼诸菩萨问你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以何说法？维摩诘言：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未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言是地狱，是畜生，是恶鬼，是诸难处，是愚人深处，是身邪行，是身邪行报，是口邪行，是口邪行报，有点像在威胁这样啊。是意邪行，是意邪行报，是杀生，是杀生报啊，点点点。是有漏，是无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为，是无为，是世间，是涅槃。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自欲其身，乃可调伏。你看，不懂啊？会自欲，所以说种种法。为什么？就像说，我们如果疫情已经像我们现在，我们大概不用讲很多威胁的话，因为在座每个人心地善良。是不是？但对那个正犯罪的人啊，我们就要讲不懂，好、哦，甚至有威胁恐吓，你如果再犯，你就如何如何，我就讲得很硬。但对心地善良，你不要讲那些，因为人家讲你不要贪，这些都在布施的人，你跟他讲贪，啊、哦，哎，就像说你不要吃零嘴，这些正在减肥的人。也就是说他本来就不想吃、哦、你根本不应激，因为他不需要、哦、那他不需要、哦、这个说类似这个道理、哦、所以他说因为这个刚强、哦、难调，所以要讲种种语言、哦、譬如象马、哦、拢力、哦、这个因为他没这个字，拢力不调、哦、就是 很狂野、哦、家猪楚毒乃至彻骨然后调伏，就是有一些象马必须加以好好的磨练发展，因为它刚强难调。所以菩萨后来度化众生啊，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啊，就有一个王啊、哦、那个真的极尽虐待犯人。那善财童子一参说，哪有这么恶的人啊，他说这个我不要。结果这个王就把善财童子带到他的宫殿，他说你看我的福报受用如何，还出生，他说我要是真恶怎么有这些福报，他说因为此等众生无其他善法可调，必以此法才能调伏恶行，我所以只好示现调伏他，就像地藏经里面现大鬼王，是包括这里今天也有谈啊，很多鬼王其实是说魔啊，其实是菩萨现的，当然有的是真魔，但问题是以我们来讲，你慢慢修学佛法久了以后，你会心很细到不会光一条路。好，我常讲一个笑话啊，假如你现在很刚强难调的人，你要用怎么吼的？像我们很多人就碰到一只老虎，碰到老虎应该怎么射住它？当然是狮子吼啊！你如果猫叫呢？猫叫说不定可以制服老虎，老虎可以。为什么？因为那老虎觉得很好笑，笑死了。不是猫制服它，是猫对老虎一叫，老虎笑死。当然要狮子吼啊，
狮子吼那是刚，就是非常坚定、笃定、不动摇的，重威得力的。你没那威得力，怎么想不正常？像我现在如果碰到黑社会，我哪敢去啊？可是你有神通，你敢不敢去？敢去啊！啊，那枪拿过来，你把当花生吃下去，他马上就投降。像我现在在这里，再怎么讲，你们也受用有限。我这样讲说，哪天我都不在乎你们多少。我等哪天啊，我就在这里挥上几下来，这里就刻满了。对，我哪天这样讲，那就咚咚下来，你不用做什么事。其实就算我本来说法利益这个多，可是众生里面看我跳上跳下，那如果我像说放光，大家哇，那可怜的弟子众多。不过所有功德跟萤火虫不过一样啊，萤火虫也是全身放光。众生喜欢看这个，那好吧，你喜欢我就献，可是我就没这个功夫。那我把说破的嘴，其实就算功德很大，都比那个挥来挥去差。所以等我哪天练好了，我就能广度众生，所以不急不急。我哪天我就噔噔好了就 OK 了。所以有神通就不畏惧，但因为你没有那么威德，所以才没办法广度众生。我们只能像我们现在能度的，都是你们这些善良的人。本身大部分都已经能自度的，我们在这里一百分里面加个一两分，因为所以我现在慢慢了解，我们能帮忙人有限，大概都是他原来的三根，你加个一点点啊。啊，如果真正刚巧难调，我就跑给他追了，我敢度。对，所以啊，这个实在是懦弱啊，或者人家以此因缘发广大心。好，来过来。然后调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经啊。所以这个就是以相机果，他用相机果来彰显在说佛，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时态，不得已的地方啊。那也因此让这些菩萨引以为赞叹啊。我们看下一页。他说诸菩萨闻已，闻说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因为他那个地方不是这样的。如是世尊释迦牟尼引其无量自在之力，乃以平所要法，平所乐法了，度脱众生，施诸菩萨亦能劳谦，以无量大悲生死火土。就是说因为这些香积果的菩萨来到这里，那个香积活果的佛就跟他讲，你不要轻慢说破的菩萨，他们是更大悲心，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种种勤劳度化众生，你处在这个殊胜地方，千万不要看轻他啊。所以他这样讲，所以维摩诘言呢，此土菩萨与诸众生大悲坚固，诚如所言，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以彼国百千劫行啊。就是说这些菩萨来到这个娑婆啊，度化众生啊，一世啊都比你们在那里百千劫行还难得。就像你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讲什么？讲无量尽西方净土的殊胜，可是佛在告诉弥勒菩萨来讲是什么？在此说佛修一天胜过在极乐世界。那可是你又赞叹极乐世界应机啊，有一列众生应当往生极乐，有一列众生应该坚固菩萨行，但他们都同为清净佛而来，但没有差别，只是悲心不同。所以有两列菩萨，一个是求佛功德求生净土，有的人是为大悲故往生没活佛的地方，有不同类的菩萨，但他们同时都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都是念佛的啊。所以这里面就谈到，就是说，像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以我来讲，我其实我不会一直要求每个人那个，但以我个人因缘，我觉得未来菩萨道难行，很容易退道心，所以为了维持我这个难得 此时很想成我的心，但未来障碍显现出的时候，我会不会退？有可能。我观察我很多碰到烦恼的时候，我其实很容易懊恼，很容易退。所以以此因缘，我希望所谓往生净土，其实就是一句话：常随佛学。就是哪里有佛哪里去，哪个地方可以让我就近亲近佛，我就去。作为一个佛弟子，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该常随佛学，依此因缘发愿求生净土，就是为了常随佛学，就是这样想法。然后我们看到，此娑婆世界啊，有十四善法，诸于净土之所无有。何等为是？以布施摄贫穷，啊，以境界摄毁尽，以忍辱摄成慧，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乱意，以智慧摄愚痴。说除难法度八难者，啊，就说说怎么除难，用种种法。所以菩萨在这里很容易去磨练，很容易在境里面看到自己的不足，啊。像菩萨有的你看自己修得很安稳，但不进步很多，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参与很多事啊，有时候，哦，变成都空谈。像有的人做事很容易迷到事里面，但如果在这个磨练当中很容易，如果你自己能坚固道心，能从自己面对尽的种种苦恼熬出来，第一个你的心量容易大，你的烦恼容易克服。为什么？你一定会碰到的。所以往往在菩萨就像我常举这个例子啊，因为我也不大学，我也没什么学啊，都是自修的比较多，但人家不嫌弃就请我说，那我这个人比较不懂得拒绝，所以就说了，结果一说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所以也一直说。我想大概没有我说像我说那么多的，真的。我一个月，现在慢慢因为我的因缘，我把慢慢停下来。我一个月大概都是八九十或是一百小时，一直讲。那么度到很多众生，说不定让很多众生苦恼。我觉得啊，不一定啊。但你想，我每天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那几乎就在做功课。像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能打妄想吗？不能。我必须不断串习法，除了讲，我还要看，还要很多，那包括平常的问答，几乎一天在法的串习时间是很长，结果也让我对佛法越来越熟稔，对很多的观察越来越清晰，结果众生还没度到，他度了自己，是吧？也就是从利益人当中自利的，不是吗？我们会不会执着？会啊。我们会苦恼？会啊。我们会不会懈怠？会啊，都会啊。这时候在说法当中会不会起心动念？会啊。那就是调咯，反正上了台你不能随便下来啊。是啊。所以后来我也养成习惯，经常把自己丢到一个环境让你跑不出来。为什么？你有怠惰性，你容易找安乐处，但你如果从刚开始的那种决心把你丢到一个地方跑不来，你就熬过去。所以因此像我们现在，我经常一答应课都是两年三年，其实会累的，但一答应了，像我们的习惯，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轻易毁掉诺言，哎，利用我这一份弱点也增长我的强处，就是你这样跑不掉的吧，一讲就讲完。所以讲的不一到刺激就是一讲三年半，从头讲到完。那现在于姐师弟讲了两年多还没讲完，还要一年多，现在随便一答应都是两三年两三年。这有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这中间会起伏，但你为了满你的愿，你也必须要熬过来，再辛苦熬过来，就算身体不舒服也熬过来，这样熬熬熬到最后得利益的是你自己，自利也利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这里面有几种这个那个嘛，好，所以说除难法度八难，以大圣法乐啊，以大圣法度啊，要小圣者，以诸善根济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是为十啊。这个十，然后他呢，彼菩萨曰：菩萨成就极法，于此世界
啊，行无苍有，身于净土，维摩诘，你看这就是生净土的原理啊。维摩诘，菩萨成就八法，以此世界行无苍有，就是你不会有过失，身于净土。何等为八？饶益众生不而不忘报，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已施之，成就功德再施都不止。等心众生天下无碍，于诸众生视之如火，所谓闻经闻之不已，不以声闻而相违背、哦、不以声闻相违背，随顺他，但自己能安住菩萨、哦哦、然后不计彼供、哦、不高己力，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常神常行己过，不送彼短，和你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这里面的净土法门是实际的菩萨行，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有讲十念往生，这个十念除了念的数字的十念，其实是十个菩萨念，经典里面跟那个经典讲是十个菩萨念。其实我们临终十念是也是十念，就是专注乃至一念都可以往生，但你要知道往生因缘是那一份坚固不退全然信受的法义旨跟佛义旨让你求生净土的，所以越是坚固的依持于这样的一个修法，越容易成就净土，是这样。所以你在念佛之余一定要有福德资粮具足，乐于一切法处，乃至于苦难处烦恼处，懂得修忍辱，多待众生苦，修于忍辱，啊，这都是往生之良，都是往生之良啊。好，我们这个再过来，我们看这个第十一菩萨行品啊。这时候已经讲完了啊，维摩诘居士跟文殊菩萨对谈完了以后，就回到世尊处了。好、啊，这时候场景回到世尊那个地方了，但回来了又现。大神通啊，殊胜境啊，这里面有谈，尔时众相世界菩萨来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见此图，生下列想。”佛都已经跟他讲不要生下列想，还生，还生啊！所以我们起烦恼，菩萨偶尔起烦恼，想到这一点就安慰许多，生下列想。令智慧者舍离世心，所以则何？因为前面已经讲持土菩萨其实功德比你们大，他们是慈悲坚固啊，所以这时候他们忏惭愧都生下列想，今智慧者舍离世心，所以则诸佛方便不可思议，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现佛国义啊，啊，懂了吧？很多都是活佛，所以包括从第一品开始，人家讲说：“哇，你这个净土怎么那么脏啊？啊，怎么那么不平啊？”结果这个佛就讲，这个其中有一个天就讲说：“不是，是你的执着，是你的颠倒，才你看到这个不平等相，是你心不平等，才有国土不平相。所以世尊脚一踩，现出世尊所处净土。那为什么看不到净土？”你的心污垢，所以还是要你心净才国土净。所以与其在求，我们一生一心求生净土，这个愿不退真实，但在求的方法要懂得如何净化你的心，才是真求生净土的。不要光一味的往外求，却不懂得调心，这是背离佛道。你一定是在念佛当中依如来意，思维如来正法，以如来正法其心正直，无有贪慧痴贪害觉，没有贪害的认知的烦恼心，这时候开始有喜乐之心，安定的心，就七觉知的相就出来。这个在经典就是这么讲，他没有讲七觉知，其实他讲出来就是七觉知的相。你看他是依如来意他得的，这里面讲说你看现不同果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你看啊，不同众生现不同佛果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净土其实是菩萨利益众生之三巧。 所以往生净土是作为接引众生的三角啊。然唯然世尊啊，厌世少法，还以彼途当念如来。你应该要念什么少法啊？就是我们要回去的，所以能不能试的少法。佛告诸菩萨，有尽啊无尽解脱法门，如当学啊。何等何谓为尽？谓有为法。何谓无尽？谓无为法。如菩萨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何谓不尽有为？谓不离大悲啊，就不尽有为，尽量以大悲无为法、有为法当中不离大悲，不舍大悲啊啊，不离大慈，不舍大悲，生发一切自心而不忽忘，常常意念众生之苦，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生命，众诸善根无有疲厌啊，自常安住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力，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谓，于诸荣辱心无忧喜，不轻莫邪，尽学如法啊，如佛哎，堕烦恼者令发正念，于远离，以远离乐不以为贵啊，不要光只是远离而已，不着己乐去以彼乐啊，不要执着只要自己乐而嫉妒别人的，在诸禅地禅定如第一讲，为什么禅定其实很容易让人家退道心，有的人在修禅定都不知道，禅定一开始就要发心正，或者禅定会让你一直玩弄禅定，因为那个心会慢慢退，一诸善行会退，就好像说我这个冷气吹习惯了，外面好热啊，算了不要了。好，那众生在那里哭，忍不住好吧，倒一杯冰水给他，然后自己跑进来，那个哎呦，我给他，我至少交代的让我良心可安，但其实你在里面吹跟在外面晒的还是差很多啊，不一样啊，所以他必须以广心啊啊，那一诸禅定如第一想，因为怕你锁定爱要禅定，爱要极静，他不知道极静是为了解脱，为了成就菩萨，所以你如果光禅定却不知道禅定之所用的意义在哪里，你会爱着。所以我也看到很多人学禅学到一直在玩弄禅定，一直在禅定里面玩味，然后结果叫禅定里面得利，但刚强难挑心越强，看不起人家不学禅的，但知道你学禅都还没有那个散乱能平常护持你的功德，好吧？你是坐在这里意义不大，人家辛辛苦苦的所作福德胜过，为什么？因为你是以贪相应，以慢相应的定，不是真正清净的定。在生死中如缘观想，求来见来求者为善思想啊，那就是方便。第一个，在这里我特别举了，因为他不但啊，不尽有为哈啊，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啊。也就是说，其实就像中论里面讲，是在众缘起法当中成就第一义谛的，这个叫法身功德。一个叫空如来藏，一个是不空如来藏。原实相在哪里？实相在现前一切处，迷者轮回，觉者实相真如。好，如果我觉一切法不妨碍于我，还那是我神通变化之所依，所以变成叫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是远离一切烦恼颠倒，远离一切虚妄分别，然后以虚妄分别并不是灭一切法，因为连烦恼都不可得，所以只是在于觉悟当中，一觉悟的时候，现前一切法无非是法身，现前一切法皆是妙用处，所以五事转为成所作事，六事这个罪会造罪的竟然是妙观察智，那个我执最容易分彼此的成为平等性智，然后那应生一切法的叫大圆净智，有没有叫他叫你观无蕴，有没有叫你灭无蕴？没 所以无蕴，所以我佛有没有无蕴相？有，但佛有没有执着无蕴？哎，所以佛不执着于无蕴，因此可以随缘示现千百亿化身，是不是这样？这就合理的。好，哇，这个时间也差一点点，我们是不是稍微延长一下？啊，好吧，因为后头这个是一个，比较稍微，等是后头的了哈、哦。那我们做个结尾好了。到十二品是见阿处佛品，阿处佛，因为他那个没那个字哈、哦。而是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国言是菩萨行进弟子千百，皆曰唯然已见。佛曰：佛言，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国土，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啊，这个就是我要引的道理的。啊，后面这个就不一定要了。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得如是清净国土，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所以如果你想到极乐净土，当学弥陀所行之道。所以我在鼓励你，就说我们不敢说，但我们可以跟阿弥陀一样，但阿弥陀也是从比丘来的，从一个凡夫开始修啊、哦，当然也不是完全凡夫，不过就是法藏比丘发愿成就四十八愿嘛，对不对？那我们也随佛，就是随佛啊，佛怎么学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随我所行，自我之处嘛，啊，这叫学佛。那我们就这样，所以法佛愿意成就净土，利益众生，我也当为了成就净土，利益众，我也当要发愿成就净土，为了成就净土，我清净佛国，所以我往生极乐，以便于修学佛法。以便成就净土，犹如阿弥陀佛一般，不是到极乐净土去享受了、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到那边就阿毗跋致，所以很多人往生那边就躺在那里，整天无聊逛逛逛逛逛，就喝咖啡。为什么？你排第几的啊？哦，你阿毗跋致你啊，那哪时候轮到我啊？因为大家都没事干，所以有人就说不要往生极乐，因为那里都没事干。谁跟你这样讲的？去那里当然是修八正道啊。修行啊，只是远离娑婆的苦，并不是去那边就这样那放在那里。有人就误解，其实经典不这么说，他就在修学佛法，他是亲近佛学。所以你应该发同样的愿，意更跟如弥陀的愿业相应，往生因缘更具足。因为这里说了，对。那我们看这个十三，就是等于是十三法供养品啊。这个怎么供养呢？他讲说，又与这个，因为四提梵音呐、啊，他想要供养那个读诵读说修行的行者了啊，所以我这时候就讲说，怎么样供养呢？应该怎么做呢？他说，又以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离诸邪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而以因缘果报无伪无争，离诸我所，离依于欲不依于，依于智不依智，依了一经不依不了一经，依于法不依于人，随顺法下无所入无所归，无明毕竟灭故，诸行亦毕竟灭，乃至身毕竟灭故，老死亦毕竟灭，如坐如是观，十二因缘无有见相，不复起见，是名最善法之供养。因为四提梵音想要供养，但佛就借这个机会跟他讲，什么叫供养？这个跟什么普贤行愿品一样的，是吧？法供养，所谓法供养的如说行、菩萨行是法供养。好，所以我常讲一句话，这个怎么讲？就是说，那时候我自己在一个体会啦，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出家没多久，那看着经，自己有这么一个感受，就是说，佛身即法身，法身变一切，恭敬一一法，即如供养佛。 就一切处能尽心清净心相应，是真供养。对，你不能光执一个火，却不能随顺法而行，这不是，这有时候难免会生残取心。我们对佛的恭敬，是最主要那个心对这个法产生无限的皈依，无上的皈依。这个皈依就会产生对世间一切法如此尊重。为什么法都在那里表现了？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刚好在那时候在日本有一个大陆的留学生，那我们刚好几个法师在一个地方嘛，他就过来就跟我们讲说啊，因为他看到我们这种这样，他当然很亲切，就讲说一定是华人嘛，啊，要跟我们聊天。可是他讲一讲，他说：“可是我是基督徒呢。”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哇，他这个人也很不错，我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不错。我基督徒呢，我说没关系啊，有什么关系？那就谈一谈。我说：“你知道啊，什么叫信我者得永生？你知道吗？”他说怎么样？信我者得永生，依我的浅见啊，不是只是信耶稣这样，应该信真信是实践，也就是说，你应该学基督，勇于为众生贴十字架，而不是等人家贴十字架，血流下来让我减轻痛苦。应该要学耶稣，就是那个神爱世人，爱让你永生。唯有真正实践耶稣的精神，而不是现在很多的那种教徒啊，很怕人家信其他宗教，都一直在诋毁宗教，这个不是爱啊，这一讲不是真信。真信人是一个爱的实现者。我说这样的爱会让你得永生，他说我牧师没这么说，不过你这样讲我能接受，而且其实不错。嗯，对，此人以你基督身度之，即限基督身，不是什么？对，本来这样，如果他能这样，他的品位也会提升。他一个是祈求人家给他，和一个发心给予的，一个给的人容易相应无我嘛，他的当然福报会大。就是这样。所以他讲说，你应该如说行。法性如何相应法性作义才是最上供养啊，就是这样。再过来最后啊，就是主类品啊，就是世尊在说护足弥勒菩萨应当怎么样。那我们看最后啊，弥勒当知菩萨有二相，何谓为恶？一则好于杂聚闻事之事，二则不畏生意，如此能入啊，若好杂聚闻事事者，当知是为心学菩萨。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闻法只是在闻字名相转，跟这个差不多啊，就是不能深则其意，但何况杂学事学，更是如此。心上不能安住正法，这叫心学菩萨。若以如是无染无浊甚深经典，无有恐畏，能入其中，闻以心静啊，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九修道行啊。好，这个是在鼓励那个啊，弥勒故有二法，迷心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因为心尚为烦恼诸颠倒所困惑，所以不能了解甚深法。何等为恶？一者所闻深经，闻之经不深矣，不能随顺。毁谤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闻，从何所来？哪有这种道理啊？不可能啊！所以有的人讲到生死即涅槃，哪有？我们就是要断生死到涅槃，怎么又生死即涅槃？可是想一想，要是生死跟涅槃有对立的话，那怎么叫缘起性空？没想到原来生死即涅槃就是缘起一的更深细的通达，知道连生死跟缘跟性空，如果涅槃啊，涅槃是带生死而有，涅槃不究竟，所以叫不究竟的涅槃。唯有知道一切处一切法平等一位，诸法平等无生死即涅槃，才是真正的缘起性空一样。是不是？这个经典就讲，这个叫做无作事地，不是他的有作事，这才真正通的啊。
所以他会进步。我没听过哪有这样，是你不能有智慧去了解。二者有护持解说如来身经者，不肯亲近供养恭敬，或于时中啊，或时于中说其过恶，由此恶法当知是心学菩萨。就是说自己不听不能信受，有的人是不能亲近供养恭敬，甚至毁谤，这都是心学菩萨，还为智毁伤啊，自己伤害自己，因为他其实根性不够啊。就像我们讲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哉，你看小鸟只能在上面飞飞，他不知道鸿鹄一飞冲天的那种境界，他不知道。不能以身法中啊调伏其心，你的富有恶法，菩萨虽信解身法，由智毁伤而不能得无身法人，何等为恶？一者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心学菩萨本来就是难得菩提心，只是他根性未稳，这个菩提心是宝，你不能因为他是心学而有诽谤，我有伤害，这个你不能得无身法人。二，虽解身法而取向分别，是为恶法。就是说虽解身法，但却不尝试以心相应法，所以这种人也不能得无生人。一个是悲心不够有所区别，一个是虽解不能行，都是那不能证无生人。这时候弥勒菩萨讲说，世尊啊，未曾有也，如我所说，我当远离如是之恶，为他广说。这弥勒菩萨在最后也讲说，我当守这个佛的教戒，未来我当以这个护念众生了解如是身法，远离如是等过失。好，勉勉强强大约简略的把这个维摩经介绍一下，当然难免啊，有些不一定，因为啊，我在讲说，你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才碰到我这样的嘛，啊，我要讲不好也不能完全怪我啊，我只好这样开脱一下啊，因为谁叫你们不早不生晚不生，生在这时候再碰到我，啊，我也要尽我的责任。不过就是我们最主要是得其意啦，啊，还有很多道理我们可以自己深入，经典都在嘛。那总是希望这四个小时对大家的学佛有所启发，有所利益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啊，阿弥陀佛。